各位弟兄姊妹晚安，也预祝在我们中间做母亲的母亲节快乐。今天晚上我们所看这段经文，好像跟一般母亲节里面看的母亲不太一样，因为这个经文里面记载的就是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夏甲。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夏甲进入到一个婚姻里面。夏甲这个人是何许人呢？在这里我们看见在第十六章里面说，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亚伯兰怎么会有埃及人的婢女？这个恐怕要追到前面在第十二章的地方。我们知道在十二章的地方，亚伯兰从离开乌尔以后，因为饥荒下到埃及去躲避饥荒，在埃及地方的时候碰到法老，法老看到他特别对他的太太有兴趣。为什么？因为撒来样貌非常的美丽。亚伯兰那个时候为了保命，所以他撒了一个荒。这个荒是什么？这个荒其实是个半荒，因为在那时候中东的风俗里面，他们也说太太好像是妹妹一样，所以他就撒了一个半荒，跟法老说这个是我的妹妹。那法老想这是妹妹，那就好了，想要把她娶过来，想要把她拿过来当她的妃嫔。结果后来才发觉原来是亚伯兰的妻子。那法老为这个事情偿还亚伯兰一大堆的财物。这一堆大堆的财物里面，在第十二章的第十六节里面就有讲到说，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的牛羊、骆驼、公驴、母驴，还有不备。所以很可能夏甲是这群不备里面从埃及那边来的，送到亚伯兰的手上。后来这个事情法老才知道，原来这个撒来是亚伯兰的妻子，所以就把他还回去。所以夏甲可能一早在那个时候是一群不备透过法老送给亚伯兰的。换句话说，一个不备他是一个没有自由的人。夏甲一开始他的生命好像是一个没有自由的生命，由不得他选择的生命。他就是因为法老的缘故，从埃及就落到这个亚伯兰的手上。亚伯兰后来离开了埃及地，就把这些不备牛羊骆驼等等各样的带着他跟他走。那在这里中间我们有看到十五章里面，神应许亚伯兰的后裔多如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一样的多。那亚伯兰也跟神说，我一直到现在都生不出孩子，所以也许是我家里面这个管家生出了孩子算是我的后裔。那耶和华对他说，不是，是从你亲生生的。可是到了第十六章，我们看见就是今天晚上我们所读这一段的记载，亚伯兰的妻子撒拉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夏甲的人生不单只是一个不由自主的人生，他从法老从埃及地就这样由不得他自己的，就落入到一个异族人亚伯兰的手上。而且撒来不单成为他的不备，而且他成为撒来在这个家庭关系里面被利用的工具。怎么讲呢？撒来生不出孩子，他想要为亚伯兰立后，可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在第二节的后半，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在得孩子里面，这里有几个小字，得孩子原文是做被建立。换句话说，撒来要用夏甲替亚伯兰生孩子，以致他自己能够被建立，以致他自己能够被建立。所以撒来只不过是撒甲只不过是撒来不育的代替品，他是祖母利用他来达到他自己目的的，这也不是夏甲能够自己做选择的。 在第四节，第四节，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在这里我们看见夏甲怀了孕以后，他自己犯了一个错，他就说吃着自己有身孕，他就小看他的祖母。所以从第四节后面就引来撒来对夏甲百般的苦待。所以我们可以说夏甲的人生是一个落在困境中的人生，这个怀着身孕的母亲，她的人生是落在一个困难里面的。她的困难来自哪里呢？一大部分是来自身不由己。她本来是埃及人，被送给亚伯兰作为她的不备，而且在这个被送为做不备的过程中间，她也被她的祖母使用作为一个工具，来建立这个祖母在家庭里面一个地位，来建立他自己。夏甲的困难也一部分来自于他自己所犯的错误，就是当他怀了孕，他就轻看他的祖母，引来撒来对他百般的逼迫跟苦待。而且我们再看下去第六节，撒来心里面很多的不平，呼天抢地的就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判断。然后我们看亚伯兰的反应，亚伯兰对撒来说，你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撒来苦待她，她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不单止夏甲的人生不在自己的控制里面，不单止夏甲自己因为他自己也有犯一些错误，所以他落入在困境中，他的这位丈夫亚伯兰也不站在他那边顾念他，反而说你就可以随意待他，你就可以随意待他。所以夏甲的人生好像走到一个绝境，一个困境里面，到处都很多的困难，到最后他受不了，承受不了，很想一走了之。我们人生常常遇见困难，今天这个信息是给我们中间做母亲的，我们做母亲，我们一定也有一个角色，一个职分，也是做妻子。今天我们在家里面做母亲，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很多困难。什么样的困难呢？有的困难是我们自己造成，可是更多时候这困难是由不得我，身不由己。婚姻关系里面可能有一些困难，跟丈夫的相处可能有困难，跟儿女的相处可能有困难，可能有一些情况我们落到一种情况里面，好像很多都由不得我选择，可是我今天就困在这个困境中。夏甲的人生就是这样一个写照。可是各位，后面还有很重要的，就从第七节开始，夏甲的人生碰到一个转捩点。第七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苏尔的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夏甲想一走了之，他跑到旷野，在苏尔路上一个水泉旁。各位，你知道水泉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原文是什么意思吗？水泉在希伯来的原文是眼睛的意思。这个翻译很有意思，眼睛就好像说一股水涌出来，像一个眼睛一样。所以水泉这个字跟眼睛这个字是同一个字根。所以在水泉旁遇见耶和华的使者，而且耶和华使者在旷野疏散的路上水泉旁遇见他。可是我们看见这个遇见其实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耶和华的使者几乎好像是来寻找这位在困境中的母亲，坐在水泉旁走投无路的一位母亲，在那个地方面对他人生诸般的困难，在这个眼睛水泉旁遇见夏甲。耶和华的使者第九节对他说，第八节对他说，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生数，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 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所以这井名叫皮尔拉海莱，这井正在加底斯和巴列中间。在这里，耶和华的使者，在后面慢慢我们看见这个耶和华使者对夏甲说，夏甲就称他为耶和华。为什么呢？第一，在这里我们看到耶和华使者跟他的对话有点特别。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各位，我不晓得，假如我们熟圣经的话，这句话有时候会让我们想起约伯记里面耶和华问撒旦的那句话。撒旦出来，耶和华问他，你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其实是古代在中东一带地方宫廷里面对话的公式。这个宫廷对话的公式是君主对臣仆说话的一个公式。今天在我们生活中间有时候也会看到的，美国比较没有，英国就有了。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有时候看这些电视里面，有时候转播英国国会里面议员跟首相彼此的对话。议员跟首相彼此对话，在质询的时候有一些特别的话，千篇一律的，每一次都讲的那句话好像是说，首相先生，请问你今天下午的行事历如何，时间表如何？这句话是没有意思的，这句话是一个传统里面留下来，这个是一个开场白，是一个对君王或者对一个有重要身份的人一种尊敬的一种称呼。因为英国的医院里面质询都是下午的时间，他礼貌上面跟首相问一句话说，请问首相阁下，你今天下午的时间表如何？其实他根本不管他的时间表如何，跟着后面就一大堆问题出来了。可是这个是一个对话的公式。各位，我们东方人也熟悉这个，你只要看以前古代的电影，关于古代中国朝代的电影，你会看见君王跟臣仆，天子跟臣仆的对话有一定的共识。你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就是中近东一带宫廷里面对话的共识。从这句话我们得着一个暗示，这个不单只是耶和华的使者而已，这很可能就是耶和华本身。所以后来夏甲明白了，所以他知道这位是耶和华。那这个他里面的对话里面讲什么呢？夏甲就说，我从我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然后耶和华的使者，也就是耶和华，对他回应一句话，这句话就是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好像是神说，他虽然苦待你，你回去他那边，伏在他手下。可是神不只是给夏甲这样一个命令，后面这个命令带着一个应许。什么应许呢？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不可胜数。这样一个应许，各位，这个应许跟耶和华给亚伯兰的应许其实很像。各位请看看，这个应许跟给亚伯兰的应许非常像。看十五章第五节，这里耶和华在异象里面对亚伯兰说话，里面就带着这个应许。第五节，十五章第五节，于是领他，这个他就是亚伯兰，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而且在第十五章的第十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然后就一直讲下去。对不起，我要找的那个经文不在这个地方，我可能写错了地方。可是我们知道，在这里耶和华对亚伯兰的应许跟对夏甲的应许非常相似，应许他的后裔极其繁多，应许他的后裔不可胜数。对亚伯兰也是一样，上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一样的。 而且在后面继续下去，第十节又说：“我不喜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并说：“你如今要怀孕生一个儿子。”夏甲那个时候已经怀孕了，这是耶和华跟他说：“你怀的孕是一个男生，一个男孩，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以实玛利这个字有意思的，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这是以实玛利的意思，就是神听见的意思。这个神听见在和合本的翻译比较把那个意思翻出来，在原文以实玛利的意思就是说，以实玛是一个利，是另外一个利是指上帝，以实玛是上帝看顾，上帝看顾，所以这个字跟看见有关，跟看见是同一个字根。各位，假如你还记得刚才我们讲到水泉，水泉这个字就是眼睛的意思。创世纪的作者在这里有一些伏笔，这些伏笔把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带出来，就是这位在受苦中、在困境中的夏甲，这位母亲走投无路的地步，神给他一个命令说：“你不要怕，回去，回到你祖母那边，伏在他手下，重新回到被苦待的地方，重新回到一个困境里面。”可是在这里中间有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就是说：“我看见了，我看见你的困苦，我看见你的情形。”而且继续下去你会看到夏甲也听懂了这个信息，因为他后面在第十三节，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看顾人的神，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妈，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妈。”所以这井名叫皮尔拉海莱，这个井就是那个水泉，这个水泉夏甲给他起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叫皮尔拉海莱。皮尔拉海莱这个字什么意思呢？皮尔就是井的意思，就是水泉的意思，拉是所有格，是属于这个船，水泉是属于，属于谁呢？海，海的意思是那一位活着的，那一位永远活着的。来，来是看见，来这个字是看见，所以皮尔拉海莱，我们把它用中文比较恰当，把它文艺翻出来，就是说这口井是属于那位活着而且看见我的景况的神，这口井是那属于那位活着而且看见我所处的境况的神，在水泉旁遇见。这里创世纪的作者一直用看见这个字，在这个记载里面再做一个伏笔，这个伏笔是要带我们到第二十一章，这个伏笔是要把我们带到二十一章跟二十二章。在二十一章我们看见从第八节到第二十一节，我稍微读给各位听，这个大概是十多年，恐怕是十四、十五、十六年以后的事情。因为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是86岁，生以撒是100岁，而且这里是以撒断奶的时候，所以又再加好几年，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设摆丰盛的宴席，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肩上，要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在别斯巴的旷野走迷了路，皮带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又有一箭之远，上对而坐说：“我不忍见这孩子死。”就上对而坐，放声大哭。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 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神保佑童子，他就渐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他住在巴兰的旷野，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夏甲十多年之后，因为耶和华给他一个吩咐，给他应许，他回到撒来那边，仍然受苦待。而且当孩子渐长的时候，撒来看不过眼，因为在前面在十六章里面，我们看见耶和华给他预言，你要生个儿子，给他起名以实玛利，他为人必像野驴。什么叫野驴呢？野驴是不受约束的。夏甲是个奴仆，他的人生一生是被约束的，被人管辖他的自由。可耶和华给他应许，这个应许说，你的后裔以实玛利是一个不再受约束的人，好像野驴一样，而且他是一个强大的人，所以他在那边长大。然后在这里我们看见，当以撒生下来断奶的时候，有点像我们中国人这个满月喜酒，亚伯拉罕就摆喜酒，摆喜酒的时候，撒拉就看见这个以实玛利在喜笑。这个喜笑原文是有一点点是有点轻视或一种挑逗的意味，挑逗谁？大概是以撒。所以他这个妈妈看不过去，就生气起来，就跟亚伯拉罕说，你把他赶走，把他连他母亲一起赶走。亚伯拉罕为这个事情非常愁烦，神跟他说，没有关系，你听撒拉的话，因为我必保守他，他要成为一个大国。所以他就白皮带的水给撒拉，带着童子就离开。他们走迷了路，正在绝境的时候，第二次碰到绝境，耶和华再一次向他们说话，听见童子的声音，就呼叫夏甲，然后叫他不要怕，然后怎么样，叫他抱起这个童子，他开了以实玛利的眼睛，让他们看见有一口水井。这样就让我们想到十六章里面，在水泉旁，皮尔拉海来，神看见这样一个应许，而且这个应许跟以撒的事情也有关系。二十二章第一节，对不起，今天晚上我们多看一点点，因为在这里创世纪作者实在有一些很巧妙的伏笔，在这个地方就是在看见这个词上，他花了很多的苦心安排。第二十二章这里说，第一节，这事以后，神又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各位，摩利亚地这个字，在原文，在一些圣经创世纪研究的学者里面，他们就分析这个字，就发觉摩利亚地，这个摩利亚这个字有一个字根，这个字根出来的音跟看见这个字非常接近。所以我们假如把这个意思翻出来的话，我们可以说，在这里说，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看见地去。神吩咐亚伯拉罕把以撒带到一个地方叫看见地，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那地方。看见这个字又再一次出现。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亚伯拉罕这里说了一句话，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这里中文的翻译又是看不出来，预备这个字在原文跟看见是同一个字。神必看见燔祭的羊羔，神自己会看见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 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来不给我。亚伯拉罕又再一次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在圣经的小字里面说，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以勒，这个勒就是预备，勒跟庇俄拉海来，这个来这个音很接近，我们知道这个原文是很接近的字。耶和华必看见。我们在这里读了那么多，所讲的信息是什么？以撒是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在他里面，在他里面有一个大国，万国万族要从他得福。在亚伯拉罕接受试验要献以撒的过程中间，这个过程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神教导亚伯拉罕的，就是当他敬畏神的时候，神必有预备，神有代替的，这个代替就是神看见。在这个弥赛亚谱系，亚伯拉罕以撒这个谱系里面，神眷顾，神赐福，神预备，神看见，我们很容易了解，因为这是一个本该蒙福的一个后裔。可是我们把这样22章里面所记载，作者在这里一直用这个看见这个字做一个伏笔，在比较我们刚才所读的16章里面夏甲的记载里面，我们就发觉很有意思一样事情，就夏甲以实玛利不在弥赛亚的谱系，不是一个我们读经的时候看见这个救恩从这里出来的，甚至以实玛利有的时候我们读这个都是这个好像今天阿拉伯人的祖先，以后为以色列人找来很多的麻烦，我们读的时候都觉得有一点点稍微负面的，稍微好像觉得不是在这个总不是主角，不单不是主角，而且有一点点是不是很喜悦。可是我们看见在这里16章，耶和华对夏甲对以实玛利的应许，跟在这里耶和华的看顾是跟以撒是一样的，是跟亚伯拉罕是一样的，神并没有偏待他们，神并没有偏待他们。庇俄拉海来那一位，这个井是属于那一位活着而且看顾我的那一位，神看顾，神听见。各位弟兄姊妹，明天是母亲节，在我们在座中间有许多的母亲，我们做母亲也会做为人妻，我们知道做母亲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从婚姻的开始，从怀孕，从生孩子的过程，我们做母亲的今天在21世纪20世纪的母亲有比以前更复杂的生活，我们一方面要照顾家里，把家里面弄好，打理得干干净净，有条有理，又要眷顾丈夫的需要，还要操心教养孩子，而且在我们中间有很多，我们也有我们的工作，我们所承受的压力不会比我们的弟兄更少，我们也是上班，我们也有很多需要关顾的，家里面也许有很多复杂的人际关系。我相信虽然每一个很多家庭都很和乐，可是和乐的家庭中间总是在家庭的生活中间不会每天都是充满喜乐充满活力，总是有一些时间是低潮，总是有一些时间是有纷争，总是有时间有冲突，跟丈夫的冲突，跟姻亲的冲突，跟孩子的冲突，有时候孩子会伤我们的心，有时候丈夫会伤我们的心，有时候我们周围的亲戚朋友也会伤我们的心。所以今天晚上当我们看见夏甲的生平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位母亲，她不在这个应许的谱系里面，可是神对她的眷顾一点都不缺乏，她在受苦，她在撒来的手上被苦害，可耶和华给她一个信息，这个信息说你回去伏在你祖母的手下，而且耶和华给她应许， 你必要生一个孩子儿子，而且我要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多得不可胜数。神给他的应许并没有比给撒来跟亚伯兰的更少，神给他的眷顾并没有比对亚伯拉罕跟以撒更少。这位是一位走到绝境的母亲，这是一位走到末路的母亲，这是一位母亲，她婚姻不是很如她的意，她的家庭生活也不是很如她的意，可是上帝鼓励她说，你回去守住你本来有的，不要离开，我必与你同在，我给你的应许一个都不落空，我必眷顾你，我会看顾你，我会有一天给你一个交代。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中间有很多的母亲，假如你家庭生活里面有喜乐，丈夫对你眷爱有加，我们感谢上帝，我们感谢主。可是在我们中间恐怕也有一些母亲，你的生活你的家庭有一些困难，你可能觉得里外都是受敌，你可能好像觉得到处碰到都是困难，甚至可能在我们中间有一些单亲的母亲，你觉得这个婚姻已经过去了，可是承担很重的担子，还要负起养育孩子的。我们看见在夏甲的身上，耶和华的应许跟耶和华的看顾一点都不短缺。盼望这样一个信息成为我们在座中间，在我们生活中间可能有点不如意的母亲，我们的鼓励。神说，你守住你的本分，我必与你同在，我必看顾你，我必给你答案。所以我好不好，今天一个短短的信息在这里，我请各位在座是母亲的，请你起立，请你在我们中间站起来。各位弟兄姊妹，你举目观看在我们周围，假如这位家你的家人跟你不是在一起，你的太太或者你母亲不是跟你在一起，过去跟他坐在一起好不好，过去跟他坐在一起，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祝福祷告，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祝福好不好。不要害羞，假如旁边是家人最好，假如有家人坐分开坐，来到他旁边，来到他旁边，坐在他旁边，然后我们一同全体起立。在我们周围的是家人不是家人没有关系，你在旁边你看见一位刚才站着是母亲的，你安守在他身上，我们就同声开口为他们祝福，求当年庇俄拉海来眷顾夏甲眷顾以实玛利的神，今天仍然成为这位母亲看顾保护的神，赐给他许多的力量，祝福他，眷顾他，保护他。我们一同开口来为他们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恭敬把今天晚上在座在我们中间做母亲的带到你的面前。主，这是一个荣耀的职分，这是一个你呼召他们赐恩给他们赐给他们那个职分。主，可是我们也知道这个职分有很多时候会碰到困难，不是那么容易来走过去的。 在我们中间有一些母亲，她有她自己的工作，同时也要照顾家里，每天柴米油盐的需要，每一天三顿饭的需要，家里的打扫安排，还有接送孩子上学、学琴、学其他课外的活动，还有眷顾他们的成长，默默地为他们祷告，他们生病的时候为他们担忧，他们成长的时候也为他们忧虑，也不断地被不同阶段，不管是孩子的成长或婚姻的阶段，面对不同的挑战。主，我们知道这不是容易的事情。主，在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是单亲的母亲，因为种种原因，他们独自承担一个家庭。主，无论如何，你赐给他们做母亲的职分。我们今天就为他们祷告，他们的眼泪，我相信你用皮带装起来，你重视，你宝贝。他们人生里面所走过许多的困难，风风雨雨，你也知道。就有的时候苦到一个地步，只有自己心里面知道，连讲都讲不出来。主啊，在我们中间也许有这样的母亲。主，若我们中间有一些母亲，他们面对婚姻里面一些挑战，一些困难，可能就像撒迦一样，亚伯拉罕也不支持。主，可是在这里我们听见，我们看见你对撒迦的应许，你说你回去伏在你祖母的手下，你回到你原本该有的岗位里面，因为你必看顾，你有应许跟随在后。撒迦十多年之后再次面临困境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耶和华兑现他的应许。主啊，我们今天再把在座的母亲恭敬带到你的面前，求你看见他们的人生，求你也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见你的应许。主，当我们安守在他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求你祝福他们，让他们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每一天所过的日子都看见耶和华的同在与眷顾，都看见主的保守，都看见主的应许。主啊，谢谢你，我们把他们带在你的面前，求主施恩，求主祝福，求主加能添力，也求主祝福在座每一个家庭，让父母的心彼此转向彼此，让父母的心转向孩子，也让孩子的心转向父母。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请坐。愿神祝福各位做母亲的，2006年母亲节快乐，也看见神的应许，神同在所加添给你的力量。